41章，我们就今天开始讲41章。
对，那个我们先顺序读完，从41章的一节读到45节。这个是对，大家都看，对，一节到45节我们全部读一遍，然后这是一个整体的故事，41章的一节到45节。我先读啊。过了2年，法老做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
随后又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7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7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只母牛，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第二回做梦，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穗子，又肥又大又佳美。
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梦。
那时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恼入城府，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
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起来了。
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我梦见我站着河边，
有7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肥壮又美好，在芦荻中吃草。
随后又有7只母牛上来，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吃尽了那以先的7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却看不出吃了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7个穗子，又饱满又佳美，
随后又长了7个穗子，枯槁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7个佳美的穗子，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
7只好母牛是7年，7个好穗子也是7年，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7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7年，那7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都是7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显明给法老了。
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
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儿，而且必速速成就。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又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
并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和赫道的在前呼叫说，不想这让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法老赐名给约瑟叫萨巴纳瑞推推巴内里亚，又将安城的祭司坡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好，我们停在这哈。那这个是在前一次约瑟已经在40章两个囚犯哈，一个是九正，一个是善长啊，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我们看的当中有一个41章一开始哈，有一个过渡，说过了两年。那什么过了两年呢？从什么时候过了两年呢？从40章最后，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从那个点开始过了两年。那你们的 NIV 的英文版本上应该有一个 two full year， 对不对？
对
对，那个原文也是哈 ，KJV 的那个版本也是 full year 哈。那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呢，他用的那个词呢，他不但是 full year， 他是叫 two years of days 哈，就是按天算的啊，他就不是一个说
大概数，
对，他不是一个大数，他是。
365天乘以2，
你满了这么多天。对 ，two years of days， 就是满了这么多，就是他是实实在在在里面做了那么多天的牢哈、啊，就是，这个我们等会儿会看一下，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上帝在这边特地告诉我们，约瑟是真的在苦难里待足了时间的哈、啊，待足了时间，而且这个两年呢是在什么？是在他做了一件特别大的好事之后啊，对不对？大家明白那个，就他的那个期盼啊。如果是你，你一直在会等着什么？你救的那个人去给你讲呀，
对
不对？他一直在期望那个法老的赦令下来，因为他真的没有罪嘛，对吧？那就算九正讲的话，法老要去调查，那可以调查的嘛，对不对？那你可以一面之词，那你可以调查。搞了半天，365天乘以2都没有来啊，这个。等会我们会说这个对约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试炼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那这个时候呢，过了这些时间呢，那因为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哈，这个是九正自己的罪啊。约瑟一直还等着，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想象对吧？比方你拜托的人半天没回来，但问题是你还在里面等着，对吧？所以法老做梦呢，是在这段时间之后，神。准时又赐给了法老一个梦啊，那两个梦，那是一天晚上的，那我们都看见这两个，我们先讲这两个梦哈、啊。那这两个梦呢，有个跟上一次那个两个人做两个梦呢，都你们对比一下就发现，神不是轻易随便给的，所以这个比如上次讲到那个得救的那个九正是什么？是葡萄，对不对？
嗯。
那个失丧的那个善长是什么？是飞鸟，对吧？啊。然后这次呢，一个是牛哈，而且是母牛哈，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穗子啊，穗子其实就是种子啊，
对，
就是果实啊，对，就是粮食啊。所以母牛加粮食，它就真的就是跟饥荒，就是跟吃有关系，跟这个耕种有关系啊。所以它在这里。上帝就给了一个特别清晰的线索啊，他就是在讲未来全地的收成啊，因为你母牛和穗子就是跟收成有关系，然后这个收成呢又跟七有关系啊。那为什么讲到那么细呢？大家想一想，假设我是一个算命的，或者说大家平常也碰到过这种人哈、啊。他敢不敢去， 对精确的数字做预测，这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可以大概说啊，你以后会享福的哈，你会长寿的哈，但我不能说你活93岁半，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可，这个做的是那我活了94岁，你也说错了，
对，
是这个道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七这个数字，七年不能乱讲的啊。如果六个丰年，第七年是灾年，我就错了，哪怕我前面对了六次，
对
吧？比如说呢，我连续两个丰年，我来了一个灾年欠收，我又有五个丰年，我还是错了。所以神的这个道哈，你会发现呢，它最大的区别就神的预言哈，最大的区别就是精确。以前那个 David 弟兄不是讲过那个和另外这个世人的那个什么诺查丹马斯的这个大概的那是个人比较喜欢的那个预言家哈，那他这个David弟兄不是对比了吗？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是怎么讲的？就讲得很含糊啊，比如说他什么号称预测了什么希特勒哈，他不是把那个对对对，他们讲他预测的那个话，不是讲出来吗？大家可以看非常模糊，你可以怎么解都行，
误差太大，
对，误差太大，所以误差什么时候能够分辨呢？就是你把这个数字算得很精确，就等于说这个，比如说我是一个靠这个算命为生的人啊，我这么去解这个梦啊，就把自己顶在那个，对，顶在那杠头上。
对，
我必须得，对啊，我比如说三天，你一定会怎么样？那你肯定愿意等啊，我就等吧，对吧？我说你今生会怎么样？完了，这等于没说你呢。这个话等于没有讲，对，因为你这辈子总是会碰到一点好事和一点坏事，对，然后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就想起这算命的说的，你就说他说的很准，所以大家要区别这个，神的这个预言和地上圆梦的最大的区别是在这儿，你会看见上帝很精准的给了这个两个七，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呢，这细节我们就不去查考了，大家都明白。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呢，早晨呢，法老心里就不安，不安了以后呢，他就去请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原文里那个词啊，就跟那个东方博士那个词是一样的，就跟那个但以理书里面那个请得来的那些博士是一样的啊。大家都记得哈，这个但以理书也有过类似的情节。尼布甲尼撒也做俩梦，也搞不清楚，对吧？也找了一堆人。今天我们会比较这个约瑟和但以理哈，两个人非常近似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呢，在那个Jesus 诞生了以后呢，有东方博士远远的跑过来啊。这个在当时都是一类人啊，都是呢，对，就是他们会去对算，算占星。然后观星象啊，然后上帝呢其实会用不同的人来做成他的旨意。那这里他们这些术士和博士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衬托出对，衬托出约瑟和但以理。就是呢，神干脆就把这个解开来的可能性跟他们拦掉了，就他们完全就没办法啊，他们完全是做不到。因为地上的这些术士呢，其实他们是有一定能力的，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那个十灾里面，前三灾是术士都是跟着做的，
他也中邪灵哈，
就他们有能力，就是地上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是有超自然能力的人的，所以大家一定
是上帝来的吗？
不是，是从对，是从邪灵来的，
邪灵
对，但是呢，对对对，但是呢，你们要知道这个这些不一定不能够成为我们信靠主的依据。所以呢，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些人看见，诶，这个好像这个人很有能力，诶，我们是不是就要去信他？不是的，这个不是一个角度，我们的看的角度一定是真理。就是今天有好些的地上的教会呢，受这些异端邪术的影响比较大，这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到最后末世的时候呢，那个敌基督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说，倘若可行，就把 神的孩子们也迷惑了，
嗯，
对吧？所以你看门关
了，关我
看啊啊，所以你们要明白，在得救的时候啊，我们一定是一个角度进去的，就是我知道自己的罪，我也知道耶稣的救赎，然后呢，我愿意信靠他，我相信他的死和复活，就是长老们一直讲的，就这一条路，而不是呢，有人能够行出超自然的东西来啊。所以，这里面我要提的就是这个术士和博士，他们是一定有能力的，否则的话，法老不可能这种时候马上把他们招来。就像尼布甲尼撒当时马上把他们招来，对吧？一个是埃及的王，一个是这个巴比伦国的王，所以他们底下是养了一批。我们其实也知道，中国不也有很多气功啊，是吗？
对。前两天还说北京什么中科院的什么院士搞气功，
对他可能什么能够读字啊，就你写了一个东西写在信封里啊，
杯子里面，
哎，对，然后能读出来啊，对吧？有这样的哈，对，大家不要觉得，然后呢，我一挥手，然后你就倒了啊。大家明白吗？就是这种事情一定不是标准，一定不是标准。
就是我们王林先生嘛。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王林这样的。
啊，王林，对对对对，大师啊，
他能把蛇，他能把蛇变出来吗？对，但你会发现啊，很有意思，就你会发现这种人他不能把羊变出来，
是吗？
哎，对。
哦，他变了，只能是
他只能把蛇变
邪，
黑暗的东西，瞬间的东西，他变不出来。
对，他不能把一头羊变出来，这变不出来的。对，所以他都是会有一些，就是你越读圣经，你就越能够明白他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你是可以知道，就是跟圣经的某一类人是很像的。对，所以不要为这些事情啊，他真的能变啊！我看过他的这个
视频
的，对他真的能变出来，但这个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哈。我告诉大家，那我们继续再往下呢，就是因为没有人圆解哈，这时候九正就从九章啊九节到十三节呢，九正就上来了。所以我以前讲到九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安排哈？其实神的恩典一直在约瑟身上，就是看起来好像约瑟是不停的在倒霉哈，在人看来不停的下台阶，不停的下台阶，但是呢上帝的预备哈一直在他身边啊，九正的这个预备就等着这一天了。因为他在这之前九正已经出监两年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哈九正跟法老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应该至少恢复了正常啊，那说明呢他就是一个最最容易把这件事情跟法老讲的人。大家想一想这个场景啊，作为一个法老，这样的事情如果全国的有资格有文凭的术士都做不到的话，他怎么能相信一个在牢里的人呢？他一定要信心这个事情啊，他是要有一个桥的，
嗯，
要有个 bridge 的，对吧？就像为什么一个家呢，他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呢，很多全家他慢慢就都得救了，因为这一个人就是那个 bridge 了，对吧？不管是爸爸也好，妈妈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哎，我们就相信这个人他的话是真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一个人给你发个福音的传单，这个的力量呢不如你身边的这个
你认识的一个人，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你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九正呢就像什么，就像法老家的亲人一样，他不是个大臣。我们上次分享过这个点啊，一个大臣呢他还没有那么紧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做梦这个事本来就是很个人的事情，所以他找术士来他没去问大臣。但是这个时候九正呢就能够给到法老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信心的桥梁，就法老借着九正呢就会愿意去至少听一听那个人说的话，对吧？因为否则的话乱七八糟，谁比如哪个术士来讲的话呢，法老都不一定会信的，你都不信，还有比你更厉害的，你你你你你 你自己这个水平都是就你搞了半天你都解不开来，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对，所以九正给到的法老的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的桥啊。那我们前面讲到过这个九正他自己没有做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刚才维多尔讲到这个为什么是他的罪，就是因为他当时答应了约瑟，但是他现在想起来他答应了没有做啊。那之所以答应了忘记了呢，我们原来也分享过，就是他一进到世界里他就被世界的东西抓住了。对，这个非常正常，就是我们今天很可能得救了，明天就又在世界里做一样的事情了，可能整个人生轨迹都没有改变，我们非常正常。所以既不要觉得好像我没有得救，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就应该这样，就是不用自己定罪到一个程度觉得我那得救是假的，也不要觉得好像我得救完的就应该这样啊，这都不对。正确的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想起来了什么时候悔改，就是九正的态度，哪怕两年以后才想起来，及时悔改就好了。这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吧，他说你这个神是信实的，你只要承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你啊。所以我们总是要时刻想起来，时刻改，不要嫌这个事情太大太烦就去躲啊，因为我们的真的老我的罪性是很大的。然后呢他就解释了一下这件事啊，我们就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我们今天就不一细往下解。他就告诉了法老是怎么回事。所以这里面呢九正是非常讲得非常细的。那重要的在于呢，他把一个希伯来人的少年人啊告诉了法老。这个重要性在哪呢？因为那个时候都知道希伯来人有个神。有个希伯来人的神。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那个亚伯拉罕一家一直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四代，对不对？
嗯。
那他们在这一块地方啊，就出了乌尔，亚伯拉罕从有以撒开始到这个第四代，在这么一块地方，哪一块地方呢？迦南，那腓力士、埃及已经晃悠了好长时间了。
嗯。
所以呢，他讲希伯来人，就像我们今天讲，比如说埃塞俄比亚人，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族群了。而且关于这个族群的故事，就像今天我们假设不没有信主，我们讲到以色列人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他们信什么上帝，信犹，这个都知道，这点非常重要。这点因为法老到最后表现的形式啊，其实呢他法老这个他就跟尼布甲尼撒是一样的。啊，他是个很骄傲的人，但是呢他到最后呢，对对对对对对，他知道有个神，他愿意相信这个神的仆人，啊，这点非常重要啊，因为否则的话呢，他进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找那些术士哈，他进入的角度就是，对我要用你们啊，你们得给我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他等会他跟约瑟的那段对话，他不是讲，他说，我来看一下，38节。法老对臣仆说什么？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所以他是这个神的灵啊，他就知道是希伯来人的神啊，他可能依然还是多神的哈，但是呢他知道
这个神管用。
对对对，神管用，对，这个神的能力很大啊。对，所以九正这个时候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介绍，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啊，那就是上帝的仆人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14节呢，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就是当法老要把约瑟带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给约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洁净、清洁、洗澡，让他，对，他可能太脏了。这个我们看见地上的人呢，看见的是外表，地上能看见，所以 当地上的权柄想要见一个人的时候呢，他注重的是什么？
外表，
这个人的外表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耶稣是没有加行美容的，如根出于干地啊。那的意思就是，你撒在人群里，很可能根本看不出来。所以人的这个角度就认为呢，他穿西装打领带，这个人就更可靠一点。
嗯，对，
对吧？然后呢，穿个对，对对对对对，穿个比较这个朴素的衣服啊，可能有个补丁的，可能这个人呢，我还要先看一看啊，观察一下。
就那天无贼里面那个刘德华跟着保安说，
对对，
有东西他说一句话，保安不拦的是吧？
那个保安就敬礼对吧？
对。
对对，开着宝马车出去就敬礼啊！
对，
这个
宝马都是好人。
对，开宝马车玩什么的，都觉得他是个贼是吧？
对
对，这个其实我们稍微想一想，我们人地上的这个原则和规则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至今还是这样。那对，那上帝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呢，其实这个约瑟在牢里的和穿着新衣服，锃光瓦亮的这个约瑟其实还是同一个约瑟，他的心是一样的，大家明白，就他里面那个人没有变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假设约瑟是个骗子，你帮他打扮一新，他还是一个骗子，对不对？就是呢，他如果是个特别善良的，就约瑟是个特别善良的，他在牢里还是特别善良，他还是天天思想的都是别人的需要。我们都看见了，他看见九正个善长这个脸有愁容，对吧？我们上次仔细分享了这个情节啊，他还会愿意去想到。等会我们看一下约瑟的这个像 Jesus 这样，像耶稣这样的特点哈，两个关键点上帮了他。前面那次是九正善长，下一次是跟法老。那这个时候呢，当他把约瑟打扮一新以后呢，法老就对约瑟说。说了，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然后他说什么？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所以这个时候法老的态度是什么？我是借了他的信心，他是我信得过的，给我天天倒酒的。为什么他我信得过？我要信不过，我不能让他给我倒酒，倒了咔就搞死了，你知道吗？这是，所以我自己的领受啊，不一定对。我相信法老这个时候对九正的信心呢，至少是跟以前是一样的，甚至会更高啊。因为有过这么一次，我把他都塞到牢里待几年，我要不是信心更大，我绝对不能再用他。
对，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我有那么多人能用，我用一个我把他还踹到牢里待了几年的人，我对他的信心，我必须得非常大，否则我万一我担心，我万一他怀恨在心，他做个梦想起那时候这个身边都是老鼠的时候，他不小心给我再弄点鹤顶红，我吃了就死了。那这个对于法老这种人来说，他是不可能留任何的口子在这儿。所以他对九正的信心这里特别重要。上帝就是借着这么一件事，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都是偶然的。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能看见结果，他是一定，否则他不会把善长又杀了，他一定是当中有些什么事情让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然后把九正出来还官复原职啊。他完全可以让我们上次分享过的九正出来官复原职是一个可能性里面不是那么大的，对吧？他就算错了，他可以多给他的银两嘛，我给你100斤黄金，你
打发走，
我打发走嘛，对吧？我也算对得起你嘛，对吧？你没有必要让你继续给我倒酒嘛，我有很多很忠实的仆人在身边，可以给我倒酒。所以这个信心在这个时候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呢，这也只能起到什么作用？我听说了，我听说你很牛，然后呢，你听了梦就能解，意思是什么？我看看你到底行不行，我看看到底行不行。对对，所以他不可能做到替代自己的信心，就像我们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他只能借着你，哦，你说了我愿意去接触，但是不能说你信我就信，他做不到的，是不是？所以上帝的一个一个招啊，你愿意，那我因为相信你，那我去接触一下，什么意思啊？就跟法老一样，来来来听一下，对吧？那我跟你什么去教会听别人讲讲道， 跟你去是吧？哎，听听这个福音的课，是明白吗？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就跟我们今天信心的这个路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到十六节呢，约瑟的回答又是非常的属神。这个回答和在上一章的这个八节的那个回答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他说：“这不在乎我哈，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前面说什么？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神的仆人永远都是
摆在第一位，
他都是说跟我没关系，对，不是我牛。你可以想一想啊，约瑟这个时候他有更大的动力把这个揽在自己身上。当他在牢里第一次见到酒正跟膳长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只是见到两个官，那呢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动力觉得我很牛？当然有，因为如果是我的能力，我救了你，你就算不报答我，你会惧怕的。你可以想想，假设我很牛的话，我哐我就把东西变出来，比如像王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贴在他身边，是怕的吗？他哐他就把蛇变出来，你说这种能力哈，比如说我一下我按手在你身上啊，你瞎子就看见了，你瘸子就行走了，旁边的人会怕的，是不是会怕的？这个能力是人呢、啊、特别想要的，特别特别想要。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甚至主里的基督里面的宗派啊，他们都特别喜欢要去求这种能力啊，这里面那颗心都不是特别的属神的，因为我们的里面的我们自己里面的心啊是极其狡诈极其诡诈的。因为这样的能力呢是一定很吸引人，也很容易让别人听你的话的。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让别人听我们的话的欲望还没有那么强烈。如果你是坐在牢里，你又是无辜的，你有一个机会能够控制两个官儿，你放过了还可以；你有一个机会能够控制一个王，你会放过吗？
不放
啊。没错吧？大家，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约瑟就是耶稣的预表啊，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整个创世纪解完以后，你就会看见把整本圣经的影子啊就全部出来了。约瑟就已经，约瑟是耶稣的什么预表啊？圣洁的预表。对，犹大也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为弟兄死，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所以那个以撒也是耶稣的预表，是什么？愿意去顺服以致死啊！所以这些都是，就耶稣如此的丰满，上帝只能一次用一个人来讲一面哈、啊，来理解这个意思。他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把这个东西都讲完哈、啊。那约瑟是个耶稣什么样的形象呢？holy 的，非常的holy。对，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标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约瑟讲透，就你就知道这holy的标准有多高，就是他丝毫不想自己。
对。
他
一丁点苦都
没有，一点都
没有，
他丝毫不想自己。他这个时候人，哪怕你走一下脑子，你很可能都不会讲的那么的。你说，哎呀，反正出于神，但是呢，神也会借着先知说话的，对不对？你就是你这个话语哈，人的话语是非常狡诈。就是当你这颗心有一点点的时候，你会在话语里都带出来。他在这句话里啊，他完全可以加东西的。
没错，人家吹牛啊，真没问题。
对，吹牛这样，就算我诚实的讲，我也可以告诉他，先知也很重要的。
是，
我是先知嘛，对不对？上帝会解梦，但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嘛，他就借着先知嘛。那先知谁？在这你眼面前，对吧？
我告诉你，
对对对，那我也很重要。那我重要，你法老就得依靠
我
嘛，
对啊，
对，那我要走，你就得放我走啊。
是，
我这牢里已经坐那么久了。所以当我在牢里有丝毫的苦毒留存下来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在这个时候
对，
我要讲出来的，我一定要讲出来。因为这个是什么？一个王在求问我啊，
难得的机会，
机会啊，
机会，对，好，这个大家明白啊，这里他能够全然 把这个交给神，这就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神必用什么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还是为对方好。
对，你们要知道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和当年在牢里面碰到那两个官的心态啊，
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大家想一想，当时他一眼看见了那两个人很愁苦，对不对？
哦，对，
是这样的。
那王也是。
对，所以这个王做这两个梦啊，他能够那么大的动静，这个王难道是很嗨吗？不会的，对不对？这个王不是说我，哎，我今天吃了一顿好吃的，来来叫术士过来给我解个梦，不是的，他一早起来就没干别的，
嗯，
估计上朝也不上了，这，今天不听政，你们赶紧把这全国的啊，这事情讲得很清楚，全国的，全埃及所有的，你都给我找来，这是什么？哦，这个
急得不行了，
他知道有什么事儿了，
对。
大家能理解这颗心吗？
嗯，
就是这个对这个王的搅扰哈、啊，已经大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不能做别的事情了。
嗯，
啊，这就是他一个最大的需要。好，约瑟面对两个官，两个最大的需要，一个法老最大的需要，他把自己的需要先撇在一边，然后真的看见了对方的需要，因为法老是极其的不平安，所以他在跟他说什么？神必用平安的话来回答。
哎，这个真了不起！我觉得我们人对弱者的需要，我们能够
对比你强大。
对，一般对强的人，还真巴不得他碰到的点高呢。你心里你不会出那个
脸皮
的，
词用的最好。
想，哎呀，神是公平的，不能老让他好便宜都让他一个人占了，对不对？
尤其是法老这样的，估计坏事干了不少了。对，是的，所以尤其是这种九正善长，你说哎，活该，谁知道你们干什么坏事啊，关到牢里来啊？所以约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看你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情，他是看你的需要，他总是要用爱把你从需要里带出来。盼望你自己悔改，回到天父那里去啊！所以，约瑟就是把耶稣的这样的形象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我再说啊，这个不是戏剧啊，不是 drama 啊，这是真实的。所以，上帝就是借着这些，为什么他要这么写呢？这个就像写，什么概念呢？像昨天有个弟兄姊妹在问我说你们这么解经哈、啊？也凭什么这么解呢？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你就一定这么解呢？我说这个哈、啊，就跟我们平常读《红楼梦》是一样的，啊，就是作者他是有一个记下来这些事情的细节，是有一个目的的。就约瑟一辈子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记，作者只挑了这几个记下来，他就是要表达他的一个本意。就像呢，曹雪芹写了一顿特别丰盛的午餐。啊，然后讲了很多的细节，这个菜怎么样，然后你就拿这顿午餐拿出来呢，它就像一个做菜的书，啊，你拿着这个甚至可以去做这顿餐，但是你不能把《红楼梦》当做一本做菜的书，这就意味着你不能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私意去解这个圣经。圣经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呢，从第三章开始，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就堕落了，只讲了两章的创造，然后一直到启示录。整个都在讲人的救赎，孩子丢了，父母去把他找回来，就这么个故事，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这里面上帝记载约瑟的这些细节，目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约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记啊，上帝就这么挑这么一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写作的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写史记的，写历史书的，写史记这个写项羽的，项羽本纪的时候，啊，一个失败的人物，因为作者的他自己的意思，他就写什么，他乌江自刎，啊，是大家明白吧？还要跟虞姬还要有一段啊，这个
那他对对对，他这些其实表达出来是他自己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对不对？对对，这个时候呢，他不会讲项羽喜欢打猎，或者我瞎说啊，我没可能没有这个情节，他不会去把这些对他的目的不重要的情节去讲出来啊，所以他想突出的项羽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是那样的一个，对，就是他非常非常这个，有江湖气概的这么一个形象。那这个里面约瑟哈，上帝给我们看见的约瑟他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呢他是真的哈，就像项羽也真的是那个人，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啊？不是假的，不是演出来的，后面的霸王别姬是演出来的，当时的项羽是真的，这个也是一样，约瑟当时的约瑟他是真的啊，是真的。所以他说用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的意思就是他看见法老很不平安，所以他安慰他，你不要怕，上帝会告诉你答案的，对，你不要怕。那法老就把这个梦讲了，这里面呢重复的这个话我就不说了啊。那他又多了两个细节，在哪呢？就是十九节后半段，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啊，这个是前面讲梦的时候没讲的啊，这是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是二十一节，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啊。这两个是在一节到八节里面没讲的啊，所以这两个呢讲了两件重要的信息，两个重要的信息哈，就是第一呢之前埃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饥荒，从来没有过。那第二呢，这个饥荒会把前面的富余全部吃完啊，可能还没有多啊，就这个饥荒大到一个程度啊。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证明，再一次证明神的细节是非常清晰的，对不对？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万一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细节太细节了啊，就是万一这个饥荒程度以前也碰到过，或者说有比这更厉害的饥荒，他又说错了，对吧？就如果万一这个后面七年的饥荒前面的富余还有的多大家没感觉那么压力大，他又说错了啊。我这里再岔开讲一个点，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是你做了一个梦，你会去数有几头牛吗？不会，记不住，对，就是，你会去数有几个穗子吗？数不清，对不对？你会记得我在一个麦田里，你会记得看见一群牛，看见一群羊，对不对？
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从神来的，对，所以这个更像是一个什么呢？有一点像，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你可能梦里哈，或者他在梦里呢，有这个意识，我要数一下这几头牛啊，或者他醒了以后，他就知道是七个。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画面特清晰。
对对，灵对灵在说话，就是神是个灵嘛。
嗯，
他在你睡熟的时候，他在跟你说话。对，这个就直接就是上帝给他的信息啊。
那这个为什么梦要说两遍呢？
重要
是说三遍。
对，他我也想过这个事儿，我不是特别的确实，但是呢圣经里好多次这样的情形，那就是他会重复把前面说的话呢又再重复一遍啊。那这个里面呢我相信重要是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呢他就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哈，它是真实的。就是圣经反复讲一些细节，比方说这个人名，比方说地名，比方说家谱，在人的记事里面哈，都不是，就是我们的记述方法里面呢，这都显得很累赘。就我们的写作，我们学过写作的都知道呢，这个不是一个特别 怎么讲，特别得高考高分的写作方式。对啊，这个你英文讲有点 redundant， 有一点
我读都差就过去了，就不读了。
对，有点 redundant。
对
，redundant 就是你会反就累赘，就是对你其实没有必要再讲一遍。然后他有的家谱，他会在这个列王纪，在这个历代志里面，他反反复复去讲啊。那我们有你会发现人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重要的东西你要听好多遍你才理解。对，就是一个孩子呢，其实那个你要告诉他的道理啊，其实没那么多，但是呢你就要反复告诉他，你要一直告诉他，告诉一遍不行，你不能说我不是曾经跟你说过什么，没有用。所以你看长老们讲道的时候他老喜欢 review，一 review 半节课没了，
对，大半节课都不行了，
对，是
他总是回溯一下这个过去的这个，对，我以前也不太能理解，所以他们是真得着神的。他这个 review 就有点这个方式，又把前面的再讲一遍啊，你可能听到耳朵都起茧了啊，但这个很重要。对，你这时候你就会记得你多讲的那个部分啊，每多讲一遍他就多记一遍，然后你会发现长老们讲的最多的就是救恩，对，十字架，所以你就记得最清楚。
悔改救恩，
对，所以呢，这个上帝在这些细节里面呢，他不会去省那个笔墨。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他只用了两章讲创造，那里面呢极其精炼啊，我特别想知道的，他哗哗他就过去了，怎么就没了啊？对，
说了你也不懂。
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神的一个很好的角度，这就像一个父亲呢，你特别想知道的事情呢，他不告诉你的原因是告诉你也不懂，但是呢你特别嫌烦的事情呢他老跟你说，因为这事对你最重要。
那个不重要。
对，那个不重要。对，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然后24节呢就讲到他告诉了术士，没有人能够解说。那25节呢，约瑟马上就回答了，他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哈，他就解了。这个是
需要去祷告一下。
我相信呢，约瑟在这个上面他是有神的能力在身上的，因为但以理当年也是不是当年了，就但以理之后表现出来的这个能力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对，上帝是会给他的仆人以很多的能力，而且他有这个能力的这个仆人呢，他其实当场他就可以解答，就像比如说你问长老一个属灵的问题，他不会每次跟你说，你稍等，我先去祷，我先去祷告一下再回答你，这个他不需要的，他知道他就马上就回答你了哈，对，你也不会觉得他不敬神啊，他不敬畏他的主啊，没有这个。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对，上帝给他这个能力，就是要他服侍别人的，这个时候他就在服侍法老啊。那这个时候我要大家看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立刻就回答了，他一点也没有去
吊胃口。
对，他这个时候
为自己的利益
交换一下，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是最最重要的点，这个关口他再跨过去他就没有办法去抓住别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提条件最后的机会，这个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在那一刻都会至少犹豫一下，
要不要把这个最重要的告诉他，
是
啊，
早就在那里盘算了，这个时候到了。
或者说呢，我跪下来祷告神，我说神啊，谢谢你啊，我这终于知道你太爱我了，你让我抓住一个机会，我终于知道我该怎么逃脱了。就你干脆不知道你的神是怎么带领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上帝让你是吧，让法老有求于你啊，这个上帝对你多好啊，对不对？其实上帝不是这么带领他的。所以他把 Jesus 活出来哈，
除了他的圣洁，你就会看见他真是以父的心为心的。
嗯，真不是一般人。
对，他就完全知道父的心是
完全无解，
他完全知道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他一丁点也不会跑偏，一丁点没跑偏。所以24和25节当中啊，直接过渡下去是特别特别重要的。约瑟是马上就回答了，马上就回答了，对。然后而且告诉他呢，乃是一个啊，然后是七个丰年，七个荒年啊，啊就解释了。这个我们不再讲了，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然后31节说，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所以他等于就把法老后面多讲的两个细节就都就全部解开了。然后呢，他甚至讲到32节说，因为是做了两次，所以他告诉法老啊，这个事会成就的非常快，对，不是说以后就马上就会看见。好，重要的来了哈，今天我们重要的来讲这个33节。他说呢，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好，从约瑟的回答哈，他有一个特别清晰的递进的过程。什么递进的过程呢？在25节到31节呢，他是在解答这个梦。大家能体会到吗？就是比方说你是法老，你招我来，我是来解决你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什么？你想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那我到31节这个梦就全解开来了。对不对？
对。
我的任务就完事儿了。
对。
你这说的非常对，我这任务解决了嘛。后面的话是多余的。大家能明白吗？后面的话。
有解决方案。
对。那个其实对于比方说你要找我做件事情，我做了呀，你要的都我给你了嘛。只有后面的只有一种人会去做的，就他真的是站在法老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站在法老的角度跟神对话。
对，
所以这个角色哈，和当后面的但以理是一模一样的。尼布甲尼撒做了另外一个梦，后面那个梦就是这个有一棵大树，很多飞鸟都输进去，最后呢天使说要把它砍掉啊，高的顶天那棵树，对不对？然后最后还留了树墩子，大家还记得吗？最后然后那个这个用铁链子把那树墩子捆起来，然后你不讲那个丹一里就跟你不讲一下说，我真希望这个不是你啊，是你的仇敌啊，对不对？等会我们一起来读啊，你会看见这个神的仆人，他是真的真心顺服他在地上的权柄的，他一丁点没有私心的。这个顺服权柄的榜样啊，绝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啊！他是真心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的，什么想的？就是法老听了这个梦以后，法老很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大家能理解吗？因为最终你只是要我告诉你梦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就好了嘛，我任务解决了嘛，对不对？我这个时候我可以提条件了。
对呀、
啊，对啊，我
求求我，
对啊、
我来
给
你怎么做？怎么办？
我求你总可以吧，对不对？求你纪念我吧，跟前面一样嘛。
嗯，
他前面不是纠正，他不是求你纪念我吗？对不对？我现在也想起来，我想起我也是囚犯，我求你纪念我，甚至再多一点，求你为我伸冤，波提乏的妻。这个女人太坏了，对的呀，是不是？这个波提乏的妻总是该惩罚的吧 ？Right， 对不对？如果他的哥哥们，他不能回去，这个，否则就失去哥哥。波提乏的妻是显见是，
关键是让他坐监了。
对，而且显见是
他
已经显明了。我们上次都分析过嘛，波提乏的妻是个完全。堕落的形象嘛，他是显明他是活在肉体情欲里的嘛，对吧？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就接受审判的嘛，总可以讲一讲吧。为什么这些事完全不在约瑟的脑子里呢？他已经
忘记了，
他不是一个纪念罪、纪念过犯的人，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我们
的
神是不纪念人的过犯的，对，他是真的忘记的，对，他是真的忘记的，而且是擦掉的那个忘记。
忘记多好，这是
个
谦虚的人吧？
对，
谦虚的人有福了，真的谦虚。
是擦掉的忘记啊。对，然后呢，这里我这是讲的第一个点哈、啊。第二个点呢，从它是个递进哈、啊，这个31到32就是个递进，32到33又是一个递进，对吧？31以前是解梦，32呢就是警告他，就告诉他这个事情会来得很快，33就告诉他答案是什么，怎么做。好，我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假设约瑟哈、啊、不是用这个方法，他说他跟法老提条件，他跟法老讲他的冤屈，你觉得还会有后面的故事吗？没了。上帝祝福我们是怎么祝福的？
越不要着越给你。
对，你得自由的时候祝福就来了。就是约瑟两次得着特别大的恩典啊，第一次是站在九镇他们的角度，看见他们的愁苦，愿意为他们解，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自己做好自己的工就撤了。对，他的工是什么？他的工就是服侍他们嘛，服侍什么？给你吃，给你洗，对吧？就好了嘛，我就走了嘛，对不对？我没有，我你愁不愁苦又不是我职责范围内，对不对？那这次他的工作是什么？你把我拉过来是给我刮脸什么的，不就想让我给你解吗？那我的工作是什么？解嘛，解完以后我怎么样？我该走走嘛，对吧？或者我就算我就提个条件也可以，不提那我就走嘛，反正回去坐牢嘛。如果他的心不是真的一直惦记他的这份工作是从神给他的，他是不可能得着两个恩典的。所以他是为了主在做这份工作，所以他服侍九镇他是从心底里，就像 Jesus 讲的，你的奴仆要像对待天上的主一样对待你地上的主人。约瑟这么做了他就得福了。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做了吗？所以这是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呐、啊。你这么做为了谁的好处？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如果他不讲这个话，法老是没有办法接这个茬的，因为法老根本都不懂该怎么做。如果他毛遂自荐说你要找一个人，你看见了没有？那我你看见了没有？
我可以试一试，他怎么可以试一试？
你们觉得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
对他起防备心了。
对，
他的这颗心呢、啊、是非常纯净的，就是惦记着九镇那的愁苦，惦记着法老。一开始啊，其实约瑟哈、啊、在这里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他只是解决法老的一个做了梦以后睡就是不平安，法老已经惊慌了这么一件事。当他知道这件梦了以后，他马上替法老做了第二件事，要解决法老的问题。而且呢，约瑟这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但关乎法老，而且关乎苍生，关乎苍生啊，关乎一国的人啊，甚至关乎全地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根本没在想他可能会怎么样，他在哪里，他想的就是什么？你们赶紧。其实他根本不是说赶紧找人，找的是一个叫约瑟的人，对不对？他说你们，对，你们要这么做，这个是解决这个问题很好的办法。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对约瑟大的祝福。这样的看见神只给了约瑟，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当时知道这个预言的啊，除了法老，他的臣仆也都知道的，啊，他的臣仆们，对，他肯定后面肯定会知道的啊，因为否则他不会冷不丁一个牢里的这个希伯来人都做到宰相了，大家不会去问他，他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又不是什么又藏着掖着的，很快就都知道了啊。所以要知道七个丰年这件事情，后面的人大家肯定都会知道， 明白吗？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把粮食留下五分之一？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看见。我们都知道，那个约瑟的父家，我们上次分享过，他们到最后是因为什么跑到埃及去的？
没粮。
那要知道，他在那前面七年过得可嗨了。可嗨了，估计这个葡萄美酒夜光杯啊，这是为什么？那可是大大的丰年呐、啊！他们
挥霍掉了。
他们干什么去了？难道没想过存一点吗？没有。我来告诉大家啊，就真是没有。有的话，他就不至于一大家子缺粮又跑到埃及去。所以这个时候哈、啊。这个时候法老其实呢听见梦，再听见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以及他的解答，对这个解决方案以后啊，才有了法老之后立刻的决定。谁啊？就你了，你不要找别人，就你，我就选你了。所以上帝是通过什么祝福约瑟的？约瑟的方法，但凡是不是在主里凭着信心的方法，但凡有一点是凭着自己努力的方法，自己要去抓，自己要去拿的方法，就走不到这一步。大家
有没有可能约瑟把这个方法告诉法老，法老就不
选
他，
另外一个人
绝对，
那最后的结果就会完全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
为什么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啊？上帝既然能够给法老像安在他脑子里这么清楚的梦里都去数牛的这个法老，那个时候的心思意念，上帝有100种方法去影响他。
上帝掌控，
100种方法去影响。
神安排的，
就像当时莫迪改救了这个亚哈随鲁王。最后呢，亚哈随鲁王那天晚上睡不着觉，起来去读历史，这不是一般人干的事儿，真的。你上帝，你知道，就你会看见呢，他经常会干一些呢，在道理上也说得通，但是呢，哎，怎么他就那个时候？比如说，你会不会失眠？会的。你会不会起来读书？也会。这些都说得通，但是你那时候就去读一本历史书，还就读到当时，啊，这个当时救了他没给他赏赐，这种事就是上帝干的。
这就是神话故事，
这就是。
像路德就正好到波安，
对，
那去捡麦去，正好碰到了那个
花生，
对，
这是一
个。对，因为我们人呢，我们人做事情啊，会有我们自己的逻辑。比方说呢，我要到一个地方，比方路德，我要到一个地方，我去捡麦穗，我可能会觉得呢，哎，我要去看这个，因为我是女的，我要看使女多的那个田里。我就方便去一点，比方说，我假设我瞎说的，就是每一个人他会有自己
的，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谁知道？
神知道，
上帝知道。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会让那个田里，波阿斯的田里使女最多，哎，没看见的，就那我就明白吗？上帝怎么带领人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对，对，上帝是
高啊，
上帝是比我们想的要大得多，他不会强迫你，不会拿把刀架着你，但是他有的是办法。让你去走那一条他想让你走的路，
上帝在带你。
对，但是呢，这个里面，上帝想让我们都学到的真理是，走要走信心的路，不要走背逆靠自己的义的路。我们一切的义，没有人能比得过约瑟。你说吧，你受的委屈。啊，你遭的委屈有坐牢吗？
没有。
有当奴隶吗？没有。约瑟应不应该伸张他的义？当然应该。如果他心里想的就是要伸张他的义，他能走到这一天吗？他走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们，请问明白啊，这就叫信心的路啊。这就叫，所以不是信主，不是说我站在那跟上帝 跟上帝去 argue 啊，去讲啊，你怎么怎么不对啊，我怎么怎么受苦啊，你这个啊，你看那个人怎么怎么糟糕啊。
行出来他这个心里头都那么洁净，
对呀、啊、这个太难了。
刚才我们每个人读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个约瑟太少了吧，把所有的底牌全部给他砸了，自己不要留两张牌了。
这恰恰显现我们的，
这就是人的心理
关系，显现我们的败坏，显现我们的败坏。对，
对
啊、你说的非常真实啊，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的。
他是连丁点的这种念头都没有，
对、
啊、
他那个心里一点点黑暗，一点苦毒都没有，
都
好像总得有点抱怨呀。你看多长时间啊！而且关键是人的那个苦毒是会发酵的，一开始一点，经过十几年以后，他那个大锤子。
对、
啊、
所以我来告诉大家，这个解决方法是什么啊？又回到救恩上，你得死。所以约瑟他是个另外一个人。Jesus 他是一个新人。你在你原来的里面啊，你但凡有一点的苦毒，叫就会发大。
对
对。
然后呢，你但凡有一点的苦毒呢，你在那个当口，最重要的当口，你就做不到像约瑟那般纯净平顺，对不对？他一开始可能会犹豫。犹豫完了以后他又忍了一下，最后又来一个机会啊，我又可以，你看我可以毛遂自荐，我可以多加一句，你看我是属神的人，你要不
我
可以我可以毛遂自荐一下，这一切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唯独这样的方式把约瑟带到了一个他自己也不敢去想象的程度。所以我们看见了上帝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重生呢？就是因为你原来的老我其实不可能改变，是救不了的，所以你要先死。死了以后呢，你新得着的那个人呢，就是 Jesus 这样，然后你才能一点一点的做到这个样子。第二呢，上帝还告诉我们，整个环境全在他的手里，所以你不要怕。所以你不要怕，因为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死呢，就是怕
想活不过来
啊，就不是活不过来，就是你怕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啊，
啊，没得
对，
你以前的
经
验
会落空，会落空，
对，就是约瑟有一万个怕的理由，他已经这是第十三年的奴隶了，
对，
他十七岁被卖的，他开始出来服侍。法老做宰相的，让他做宰相，他是30岁。13年。
嗯、最好的青春都在牢里。
对，最好的青春。他整个20岁的年景里，全部是或者是在当奴隶，或者是在牢里。
可是神也真预备他啊，你看在监狱里他一直在做管理工作，然后出来做宰相也完全胜任。
我来告诉你，就让你去做监狱做管理工作，你也是不去的。
监狱长都不去
管理工作，你
说
他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被管理两个字啥是
吧？但说神一点一滴的，
他的管理能力也是从那里练出来的。
但是呢，神让我们看见的约瑟，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呢，他是不起那个苦毒。
对，
所以这个呢，你一定要死，
没怨气啊，一点
怨气都没
有，一定要死，我们一定要死，就是你要知道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真不是一般人，人家彼得他都有软弱呀，你看他，
对呀、
啊，在这么难这么难，
他一直就没软弱过，
去
没有完全的信心，
可以去祷告跟神求，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没有，对吧？
我们都是新造，新造的人就有这个权柄，
嗯。
而且这就叫求神的国神的义、
嗯、
你说主啊，我今天学会了，我明白了，我想做一个约瑟、
嗯、
这个时候你我们不一定不能做的时候，不能攥住自己的义，我讲着讲着就说，哎呀，你看那个人这么坏啊，这么糟糕，
我都已经
对，千万这个不对啊，这个还没死，你说我知道，你知道，你说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但是呢，我做不到。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愿意立志。我知道你这是对的，我知道我一定要死，我也知道呢，我要做成约瑟这样呢，我就自由了。 我就蒙福了，
就自由，这真是自由，
我就自由了。然后呢，
我
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说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你来帮助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由得谁啊？由得主嘛，对，我做不到嘛，但你做得到，在你凡事都能，对不对？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就干的什么，也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他的汗像血一样滴下来，他在干什么？他说主，你加添我力量嘛。他说父啊，你加添我力量，就是这样。第二天他要去面对的那个苦难和挑战远是超过我们想象。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今天整个捋一下这个约瑟到这一步啊，这里已经最后我们都知道结果啊，约瑟已经登堂入室了啊，就开始成宰相了啊。那约瑟的一生到这里啊，就开始了一个质的转折点。我们回顾一下约瑟的这一从17岁开始到30岁的这个过程。我假设一个情形，上帝带领约瑟可不可以这么带领？他是被哥哥卖了，来到了埃及以后呢，他的碰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波提法，就是那个护卫长波提法。他护卫长波提法呢，约瑟特别有能力，一直帮助波提法，波提法呢倚仗他。然后也没有波提法妻子那一档子事儿，然后到最后呢，慢慢的约瑟就做到很大的，
对。
然后波提法呢就把他举荐给了法老。
法老，
明白这意思吗？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顺的故事情节，
对
不对？
对。
你这个编剧，我这个编剧这么编呢，也是可以的，对吧？那波提法就举荐说：“哎，我这个仆人很聪明，你可以用他。”然后呢，又用了一阵，法老觉得他很好。
再升，
升他做宰相，可不可以？
也可以。
结局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我来问你们，为什么不？
那个没有经过试炼过，对我们没有帮助。
对，所以就像希伯来书一样，他因着苦难学了顺服，讲的基督啊，讲的基督。所以约瑟就是耶稣的预表，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大家明白这个过程吗？希伯来书说，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也是大声的哀求，因着苦难学了顺服，是因着苦难呐。圣经的一个整体原则就是什么？先有苦难，再有荣耀，一定是先有苦难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定不能够说主啊，别的都好，苦难的不要啊。这个是没有的，这个
没有苦难都走不进这个门。
对，所以呢，你要
谁不是有的需求？
那个苦难是我们最早知
道。对，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我们现在要有的苦难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是在环境里呢，改变自己。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我说的苦难不是说你明天就被抓去做奴隶了哈，后天就抓坐牢了哈，不是，对，不是，在到处基督徒都在坐牢哈，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真的有苦难。苦难在哪？你会很痛苦，上帝告诉你妻子顺服丈夫做不到，这就是苦难呐，这就是苦难呐。你说我不想做啊，这就是苦难，你逃是逃不掉的。你要逃呢，结果就是一直在苦难里，你知道吗？
更大的苦难
就是一直在苦难里。大家明白吗？约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被人抓去做奴隶啊，这是一个预表。我们今天呢，每一个人属灵的路都是这么走的，一定是有苦难的，每个都逃不掉。然后苦难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辖制，从你最最放不掉的那个东西里来的。你什么时候没有苦难，你全自由了，
就什么都不抓。
对，得着生命的必失掉生命，失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就是你瑕疵很多啊，比方说比如做弟兄的什么钱财、事业、 对吧？人的荣耀评价，哎呀，什么什么总，觉得很舒服，很光鲜啊！老总啊，对，很光鲜的、啊，很光鲜，对，对，这个东西就是狭制。但冷不丁没人叫你什么总了，就很难受，对吧？这个就是狭制。对，没有会谈啊。对，
在家里。
对，那比如说姊妹是什么呢？孩子啊，孩子放不掉，啊，哎呀，这个我一定要，这个事情不行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样，你看打着义的旗号，对不对？我眼睁睁看着他怎么样，啊，这个都是义的旗号，攥着啊。比如说有什么夫妻，对不对？还有什么健康，对不对？我们到这岁数还没有到。这个出大毛病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父母一辈都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哈，健康一样会成为瑕疵的。
对，
大家不要觉得，不要觉得不是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比如小孩子信主的十几岁的时候，他信主是什么瑕疵什么 ？Peer pressure，
嗯，
啊，小朋友们都玩那个 slime， 我也要玩，对吧？啊，小朋友们都这个化妆，我也要化；小朋友们都去纹眼线，我也要纹。这就叫做瑕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地上的时候，很少有人，我只能说很少，不是没有，很少有人真的是经历的像约瑟、耶稣和保罗那样的苦难。那个苦难的源头是为义受逼迫，所以八福里面最后讲，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了。我们绝大部分的苦难是
为罪，
为罪受苦啊，为罪受苦，你知道吗？为罪受苦。所以我来告诉你，苦难的路啊，它是分了两阶段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啊。我细讲细一点，我们讲慢一点，怎么两阶段呢？当我们得自由之前，全部是为自己的罪受苦，
嗯，对，
全部都是。那到一个什么时候呢？到两个阶段，两个点，或者呢，你到死也没得自由，那就死了。第二个点呢，就你真的得着自由了，对，那个点就停了。就是这个人呢，他真的不受罪的辖制，真的不受肉体的捆绑，有没有？有的，有的。那这个时候呢，什么会出来啊？义的东西会，义受逼迫的会出来。
啊，
对，就是把他的驾照拿走。对，这个我不敢说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里有这样的人。那保罗是一个啊，约瑟是一个，约瑟我们真的没有看见他为罪，就你没有看见他任何因着罪受苦的，
嗯，
对吧？他当时17岁被卖，也是因为他诚实的说了他上帝给他的梦嘛，对不对？他的然后呢，他诚实的跟他爸爸汇报他那些哥哥的，我没觉得有问题嘛，对吧？他哥哥要是好，他也不会打小报告，对吧？那他告诉爸爸也是为了要管教这些哥哥嘛，事后你们也看见了，这些哥哥这一塌糊涂啊，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形象，他不是因为罪而走到苦难里去的，那是因为什么？他为义啊。义是什么？他哥哥恨他呀，黑暗不救光，就是义，对不对？当你是光的时候，有两种人会到你身边来，一种是吸引的，给我讲一讲，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卖与紫色布的莉莉亚贴近保罗，哎，你给我再讲一讲，明白吗？还有一种人，哎，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
嗯，我一条，
明白吗？
嗯，
有两种人会接近你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有两种人，啊，神会在你生命足够的时候，让后面那种人形成对你的逼迫，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条路呢，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是这个，他那句话讲什么？叫意思是，他既然受了逼迫，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学生不会高过
先
生，
啊，对，学生不会高过先生，对，学生不会高过先生。就他是这样的，我们也一定是这样的。对，但是你会问，哎，那不是每个人都受逼迫？那我告诉你。你最没对付完的时候，真是不配受逼迫啊！这个，对，对啊，对，所以大家千万别把自己抬高到，哎呀，是不是神要用我？ 哎呀，我这个苦啊，是不是神要用我？这不是啊，这个千万别觉得自己好像挺神挺看重你的，这不是，这就是咱自己死攥着自己不这个要觉得那个对的东西不放啊，自己倒霉啊，就是那个原因。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那他告诉法老呢，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哈。那七个丰年的时候呢，收五分之一，所以五分之一这个税的概念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对对对，所以实际上呢，这里五分之一的这个税哈，给了我们一个guidance， 给了我们一个导向，就是一个政府他抽税的时候呢，第一它用处是什么？以丰补欠。对吧？第二呢，大概的数呢，就是这么一个数就够了。
在这左右，对。
对，所以神的道啊，是什么他都能够用得上的。对，你真的愿意按照这个去管理全地的话，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头，你愿意按照这个去管理呢，一定是顺的。一定是顺的。所以今天不要去 argue， 不要去吵，哎，税高了，税低了，就按照这个标准去看就好了。抽五分之一，这个就是正常的。而且呢，这个用途也不要去吵了。今天很多这种财政政策的吵来吵去，该用钱用在哪里啊？讲得很清楚，是吗？以丰补欠啊，以丰补欠，就是你多的时候就收多收一点，留下来干什么？荒年的时候你要给到那个不够的那个，因为荒年的时候没得好收嘛，对吧？那就丰年的去补。
这个五分之一这个数字绝对是神给他。
对对对对对，是神给他。对，然后三十五节说，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啊，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那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啊，所以这个是约瑟给出来的一个特别特别属神的一个解决方案哈。然后法老的马上的反应就是他里面有神的灵，立刻就决定用他。这就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约瑟要是不是有一颗单纯的心，他走不到这一步。39节，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这里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呢？第一，约瑟有全地的权柄，他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法老依然是他地上的权柄。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哈，神不是要做地上的王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上帝要做地上的王，他有一百种方法可以做，对不对？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不去找比拉多，太正常了。约瑟也没有找，也没有取代法老，但以理也没有取代尼布甲尼撒。上帝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权柄，非常正常，要我们学习顺服，要我们学习顺服。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在有地上权柄的时候觉得很冤，不公平。约瑟即便到这个时候，上帝依然给他留了一个权柄，谁呀？法老，他就是他地上的权柄，是不是？法老的话他总归要听的，对吧？然后呢，也只有在一个事情上，他是这里约瑟没有讲啊，但但以理那边讲到了，是吧？就是不让他敬拜他的神，
对，
对不对？他就不听了，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顺服地上的权柄，我每次都加一个什么条件，不让你敬拜你的主，你就可以不听他，唯独这件事，啊，或者说呢，让你去杀人放火，对吧？这个你不能听他，啊，除此之外，你看他们都做到一件什么事情啊？法老给他改名字，但以理呢，尼布甲尼撒给他改名字。你们哪一位姊妹老公给你改的名字啊？
取个小名。
不是这边的结婚登记要改姓吗？就是你，当然你可以选，你愿意改。对，
现在
嗯，跟张福兴嘛，过去还不是跟张福兴嘛？
对啊，
过去
也是。
对啊，跟张福兴嘛。
对。
哦。
我还问了，我当时问张老，我说以后我要是结婚，我就要改吗？他说看你自己。嗯，问这次，
那些都是形式。
对，这真的是个形式。
你要看你家老外肯定是跟老外一起的，他中国人还是不会。
我买的。对，我有一座的，我吃。
谢谢。所以你看45节哈。大家看一下45节，我们先跳到45节，40到44节也挺重要，我们等会儿来讲。45节呢，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特巴内亚，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就叫全地的救主的意思。
哦，
对，
哪个字
？Savior of the world 的意思啊，或者呢？对，全地的。救主啊 ，Savior of the world， 所以法老呢，是他的权柄，也给他改了名，但你发现呢，改的名是从神来的哦，
真的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意思？就是大家要相信你的权柄在神的下面，明白了吗？明白这个意思吗？你要相信你的权柄在神的下面，他跑得脱神的手吗？他跑不脱的，他也是地上的人，他不是神。法老是约瑟的权柄吗？是的，权柄到一个程度，我非要给你改名。如果是你，你跟你说，我不能改名，我的名字我爸给的，你凭什么给我改名？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改名？我给你当宰相已经不错了，还给我改名。当约瑟顺服的时候，法老给他改的名，神给他的。神给他，所以法老绝对在神的万有的掌管之下，所以大家一定记得。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的权柄，不管是姊妹的丈夫，还是我们做弟兄的地上的那些权柄，比如说公司的老板，比如说这个教会的长老，所有这一切全部都在神的rule 下面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你放下心来，你塌下心来，不要整天悬这个心啊，担心这个权柄把你带沟里去了啊，不会的，不会的，上帝绝对比你的权柄大得多。然后呢，法老呢还给他娶了个妻，是安臣祭司的女儿。大家想一想啊。约瑟是耶稣的预表，那他的妻就应该是教会，对不对？就是我们，对不对？对，我们就是外邦人。
外邦人。
对，他就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就是我们哈。所以你会看见整个创世纪里面有两个这样的形象的人，还有一个谁啊？以撒，对吧？因为你看亚伯拉罕有好几个老婆，雅各就更不用说了，唯独以撒只有什么？一个妻子，而且是从外面娶进来的，是不是？是老仆人千里迢迢去找过来的。所以这讲的就是耶稣在等候一个外邦的新娘，就是2000年里面的教会。所以好，我们再倒回去看这个40节哈，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必都听从你，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41节呢，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这三样东西哈，戒指呢是权柄。因为那个我们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所有王的命令哈，都必须要用一个印。那个戒指是什么概念？就是他那个 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信呢、啊、封起来都有什么、
嗯、
都有泥嘛，
对对对
对吧，然后把那个信合上以后用泥一护上，然后在上面要盖一个印，盖了印呢你撕开来了以后呢你就回不去了、
嗯、
对吧，因为你如果只是泥呢你弄开了以后还可以在泥在它护上对吧，但是你有印你没有那个印，那你撕开来以后就显出来这里面的内容你已经看过了，所以这颗印呢就是王的象征、
嗯、
啊，所以就是权柄呢，所以他所有的命令你可以想象都是这么样的、
嗯、
一个卷轴啪卷起来，就是王的命令，上面有一个泥一贴上去，印一盖，就说明这是出于王的、
嗯、
这个什么概念，所有的权力全部给了他。我想问大家哈，这个在人看来不是太正常，对不对？
对，
因为
就
叫空
了。对，而且都没经过事儿，一下子唰一下就给他了。
没错，没错，没错。如果大家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也的确是真的，你觉得法老的心理，或者说是怎么把他带到这么一步的？
法老是真正的相信的神，他也相信，
他觉得是神，
对，相信的以扫是一个约瑟的神，应该是。
他说是神嘛。
法老这个时候啊，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在有梦的时候啊，他是非常的惶恐。
嗯。
这个时候法老像一个什么人？他像一个普通有需要的人，就像你做了个噩梦，你完了有个什么这个生意上碰到难题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人就进入到一个特别大的需要里，所以法老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他到最后是他是相信希伯来人的那个神的，所以法老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那个阶段神把约瑟安排过来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啊，只有在需要里的人才真的明白这个药管不管用，
嗯，
别的人没有办法，就像有一个人很愁苦，来了十个人劝他，可能说的话呢，在平常人都觉得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呢，他只有一个人的话，他听进去了。
嗯，
大家能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嗯、这个概念吗？
嗯，
只有他自己知道什么样的话，能拿掉他里面那个不平安、惶恐。这就像那把钥匙。因为我们现在看哈，你乍一看好像约瑟也没做什么，不就把这个东西，对吧？解开来好像
解了两个梦，就
法老至于吗？对吧？但是呢，你没在那个当口，你没有，你里面没有那个那么大的焦虑，那么大的需求，然后那把钥匙一把插上去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就是它，灯就亮了。”这是第一个法老经历的事情啊。第二个法老经历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法老当知道了以后呢，他马上的需求就是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还他还没有张嘴讲话的时候，约瑟就已经把所有的话全部讲完了。法老可不是一般人啊，不是脑子笨笨的，思路不清楚，糊里糊涂的，他对人的看法一定是我觉得
超过
对，超过一般人的，
对，能识人，
对，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情商高的，他情商不高是做不到这个位置的，
对，
情商高，见过世面，
对，见过世面，是见过世面的。那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了约瑟里面的灵是单纯的，
对，
嗯，确实。
所以经历过这两个阶段，他有能力是什么，他能够拿把钥匙夸一下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他又看见了他心思的
单
纯，这个信心一下就能到把一个果给他，
就到哪去找
了。
我来问大家吧，这样的方法和我们刚才用的那个方法一点一点往上升，哪一个更管用？
这个更管用，
这个更管用，后面那个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
对，
大家能明白，
嗯，
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后面那个做不到这个程度呢？ 因为后面是人做的，
经历的太多的过程。
对，所以我今天我们反复讲的都是这一个点啊，这个点是对大家极其重要。我们人是做不到神那样效果的，因为你人没本事，
这种安排，
我没本事让你做个梦，我做不到，我没这本事，
做了也解不开，
做了也解不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人没有神那样的方法，人有的方法就是什么？我替你打仗，像约押那样。
对，
大家想一想，约押就是人的方法，是不是？他特别忠于大卫，大卫在的时候，他始终不敢造反。所罗门上来，他才敢造反。他可是对大卫这个尽心的。你看他打亚门人的时候，第一个冲到这个城头上去的。赴死的，他可以为大卫去死的，到最后有用吗？
没用，
没用的。大卫对他的信任是不可能到这个程度的，
达不到那高度。
对，这个程度就那么一刻就到了，全部都是神在做的，
特别完美，
全部都是。好，我再问大家，如果没有到这个程度，后面雅各一家去得了吗？
去不了，
去不了。
去不了，
就算去了也不可能留在那儿，在那边繁衍成一大族。
因为雅各一个家啊，这时候可不是一丁点的人了。你一个做大官的，一个外族的官，还是我的宰相，还有我的印，你还来了一帮穷亲戚，可是有肌肉的啊，可是有人的啊！你要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318个仆人能够去打索多玛，可以去救这个罗德啊，不是索多玛，就是那个基大老马啊，对不对？可以去把罗德一家救出来。那时候亚伯拉罕就318个仆人了，还是选得出来能去打的，家里还有多少？这个时候这一家乌泱泱的冲过来，啊！你要是王，你觉得？你很嗨吗？你不怕吗？怎么做？怎么让他们到埃及来？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上帝是不可能用你的方法的，你根本做不到。你说我很能力，然后我取得了波提乏的信任，我再有能力让波提乏给我举荐，我成为像约押一样王的将军，就出去赴死打了很多仗，可不可以？约瑟那时候正当年嘛，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打一些胜仗太正常了，我冲到城头，上帝保护他，一直没死，对不对？最后他也得了这个冠冕，是这个王也很信任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到不了这个程度。
对，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只是女性。
对，这个王反而忌惮他。
对
对, 对，真的是。
他没有压他的那个大臣，我估计可能就是看到约瑟的这心啊，
太沉静了。
我今天给大家举的哈是非常有意思的两个对比。我刚才讲的那个假设的那个情形，就是我们人的方法，
对人的方法，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算的，
对，
这是人最能理解的方法，
对
对
对，
通过信任嘛，积累嘛，就是一个积累的信任嘛，人的方法。
约瑟真正走过来的方法就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要约瑟只有一件事情，信心，相信他，孩子不要怕，一切都在我手里，不要怕。做奴仆不要怕，哦，又坐牢了，还是不要怕。已经13年了，还是不要怕。已经2年，杳无音信，而且是按天算的。现在明白了吗？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天 ，years of days 讲清楚？两年，又过了2年
，4 years，
还是不要怕，还是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有你的父在那里，他掌权，一切都在他手里，你怕什么？而且你一旦真的凭着信心走下去了，你最后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你对他的那个哈利路亚，你对他的信心根本不是靠着自己那个方法能比得了的。同样两个方法，我去靠着神的信心，我去打仗需不需要信心？也是需要信心，对吧？我站上城头拿起敌人的旗也是需要信心，但这两个信心哪一个更大？这个大得多啊，坐牢的信心大的，坐牢的苦难的信心大的，荣耀 你在地上要得荣耀，信心是要小一点的。所以你会发现神到最后得着人全是通过苦难得着的。上帝得着大卫是通过他打死哥利亚吗？是通过八十八悔改得到的，是通过苦难得到的，是通过家里死了四个儿子得到的，后面他才成为耶稣的祖先，前面不过就是个王嘛。哪一个不是经历信心苦难最后看见荣耀的？全都是这样的。大家明白吗？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走这条路呢，可不可以呢？可以。到最后呢，就是他就总是在一个低水平上转悠。这个跟得救没得救没关系啊，就是你总是在一个低水平上，就是你发现呢很苦啊，就基督徒的生命就会过得很苦，跳不上那个台阶。我怎么还在那打转呢？我上个月这样，我现在还这样，我去年这样，我现在还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不肯死啊，你没有这个信心，你不肯交，然后他就在这转悠。然后呢，上帝让我们看见约瑟这个，不是让我们把他当榜样去学的，
也不是靠我们做的，
对，就是让什么，让我们去死。就是你不要自己去干，你就死吧，你就死就死吧。我碰到这个事孩子实在是太闹心了，我怎么办？死就死吧。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看顾他。我流泪为他去祷告。啊，我不平安的时候我就祷告。啊，我要跟他发急的时候我就去祷告。啊，然后我看见他的需要。啊，我用爱去感动他。对孩子，对我们地上的权柄，对我们身边的亲人都是一样的。不容易的，我知道不容易的。我知道不容易的，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都不容易的。
说他你对别人都挺好的，对我就不如别人。
对，不容易的。但是呢，上帝借着约瑟告诉我们，做这一切事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且不但为我们，也借着我们祝福好多的人。约瑟借着他和祝福了亚伯拉罕一家的人呢。否则雅各一家到时候没地儿可去，因为他们那一家人的十个哥哥都没悔改，那个时候就犹大悔改了啊，剩下的九个就都是那副腔调，所以他没有这么一出就没有后面，所就没有然后了。啊，所以上帝真的，因为我们爱亲人的心神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爱亲人的方法是不对的，他只悦纳我们的心，他不悦纳我们的方法。他要用他的方法，他要让我们去上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跟踪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对，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讲完哈，所以然后再往后呢，看见他穿细麻衣哈，把金链戴在他项上，就细麻衣就是圣洁哈。所以你会看见法老对约瑟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的，他知道约瑟是值得信任，是有能力的，所以他给他戒指，约瑟是圣洁的，所以给他穿细麻衣啊，也不是什么人都穿细麻衣了，这个我们都知道细麻衣在圣经里都是祭司啊，而且是要进那个圣殿的时候他都穿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手上是什么？是尊贵啊。对，这就跟当时浪子回家的时候那个，
对，就好像
一模一样的，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一个意思哈。其实上帝一直是带着这个法老的，就带着我们地上的权柄。然后呢，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就是开路的，在他前面呼叫说跪下。那基本上呢，所有的人都把约瑟当法老，对吧？所以。可见法老对约瑟的信任已经几乎就超出了，其实就像自己儿子，
对，这是不可能的一般，这么快就
就是从
天
上来的，对，从天上来的。然后法老对约瑟说呢，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是动手动脚，动手动脚更清晰哈，
反来
啊，就是意思就是这个语气是非常重的，就是我是法老，但是呢，我现在把所有的权力全部给你，到一个程度， 没有你的命令，谁都不准动手动脚。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么重要的细节记下，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信任程度，孩子们、同学们、朋友们是不可能靠着自己做得到的。对，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客观的事实。对，然后最后又给了他娶妻，让他出去巡行这个遍地。啊，我们今天只能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查到这。我们下一次呢，从46节往后啊，我们会再简单过一遍42章，因为42章上次因为有孩子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我们查过一次啊，在前面。然后我们很快的过掉42章，下次的主要我们会放在43章上面哈。我们开头会讲一点这个约瑟在41章后面这个积蓄粮食和这个生两个儿子的时候，最重要是生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所以上帝祝福的是后面是祝福以法莲，因为约瑟对神的认识在这个时候他上升了一个台阶。对，从神让他忘记苦难变成神会给他昌盛。对，所以你会看见约瑟在这七年里他的心也是在
成长。
对对，他在成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故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约瑟就是在神的话语里呢，他能把基督活出来的那么一个人。然后呢，他自己的心也是不停的在成长，不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要设好的，不是像一个程序那样设好的。对，好，我们今天停在这，我们去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啊，把约瑟的圣洁啊解开给我们看。父啊，他就像耶稣一样啊，心里完全没有自己。主啊，我们愿意按照啊他的样子去行，但是我们啊真的是啊老我是败坏的，是悖逆的。求您啊给我们这样的心，让我们愿意立志背起十字架啊钉死我们的老我啊，让我们愿意立志啊相信您的话语都是真实的，按照您的话语去行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求您帮助我们啊，求您带领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不能够交托的时候，求您给我们力量。主啊，也求您啊让我们彼此扶持啊，当我们软弱信心啊小的时候，我们彼此带到，让我们都愿意活出您荣美的样式啊，也像约瑟一样，不但得着您的祝福，更成为您啊祝福的源泉啊，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是吧？谢谢您，啊，求您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